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周末栏目《经卷纵横谈之横看五经》，我是乐意，一口气把主题讲完。
我是杨谦，
我是苏小燕，
欢迎两位好搭档。我们已经谈了横看五经的三集了啊，都在谈五经怎样谈食物，从中看当中的属灵意义。那我们曾经谈过的食物是哪些东西的记号啊？
食物是恩典的记号，另外食物是救赎的记号。
我们还谈过食物是分别为圣的记号。
那本集我们就要从民数记啊来说说食物作为神子民属灵状况的记号，其实就是他们属灵状况的一个温度计，暴露他们的情况怎么样。在进入经文之前，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民数记吧。
那民数记的希伯来文名称呢，它那个意思很特别，是在旷野中，整卷民数记就是在旷野中，这个正是民数记的内容。因为呢，民数记所记载的事情呢，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里所发生的一切。那民数记的背景是什么呢？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漂流了一段日子，在西乃山领受了神的律法，他们知道了神要求他们分别为圣，他们也意识到自己是神的子民，他们要继续在旷野往前走，预备进入神赐给他们的应许地。所以旷野是神给子民的考试场所，要他们学习圣洁和顺服。这个大前提底下呢，以色列人表现得怎么样呢？先来选读民数记十一章跟二十章，从这两章，从神子民对食物跟水他们的反应，来看看他们的灵性的光景。
是，
来，咱们来谈谈圣经的经文。
我要纵谈，
我要横谈。
来，真道分解和你纵横谈。
真道分解周末栏目，
经卷纵横谈，
横看五经，
横看五经，宏观读经。
我们就来先看一下民数记十一章记载的事情，贪吃肉背后的属灵真相到底是什么呢？十一章非常的长，我们就用讲故事的形式把这个故事的始末都交代，画面呢是这样展开的。百姓在旷野里又像以前那样大发怨言，他们的恶言恶语惹得神非常的愤怒啊，结果用火烧了营外一带的地方，哇，百姓吓坏了，赶紧向摩西呼求，摩西为他们祷告，火就熄灭了。但这个故事呢没有因此收场的。接着发生什么事情呢？营中又开始出现另一次的抱怨。这次是食物抱怨大会来的，
食物吐槽大会。
吐槽大会内，那些寄居在以色列人当中的外人先开始起哄，以色列人呢他们也跟着哭嚎啊，说哎呀，谁给我们肉吃呢？哎呀，我们在埃及的时候不用钱就有鱼吃，还有什么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呢啥都没有，只有这什么玛纳。你会发现呢，他们记忆选择性的美化，好像呢完全忘记自己在埃及是奴隶啊，也忘了埃及人怎么残酷的对待他们。
是的，
摩西听着百姓一家一家的在自己的帐篷门口哭，他自己也崩溃了，真不容易这个领袖。他对神说的话呢也非常真实，非常的人性的，这百姓是我生的吗？你竟叫我像抱吃奶的孩子一样抱着他们走到迦南，我要走到哪里给他们找肉呢？哎呀，神，你这样对待我，你不如直接杀了我算了。
哎呀，
你看摩西的情绪大概到了极点了，也说出情绪化的话来。但是神呢没有怪责摩西的情绪化，反而给他两个解决方案。神叫摩西，你就从百姓当中选70位长老，
对，
把他们带到会幕那里。神要把降在摩西 山上的灵也分给他们、
嗯、
让他们跟摩西一起担当百
姓的
重
担，
找70个人帮忙摩西啊、嗯、结果神的灵呢真的降在那70个长老身上、
嗯、
他们就说起预言了、
嗯、
表明他们真的是被神拣选来跟摩西同工的、
嗯、
有2个人呢他们就没有到会幕，他们竟然留在营中啊、
嗯、
灵也降在他们的身上、
嗯、
他们就在营里说预言。一位年轻人的约书亚听见这个事情呢，他有点紧张啊、
嗯、
他叫摩西你禁止、
嗯、
摩西说什么，你为我嫉妒吗？但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
嗯、
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
嗯、
你看摩西真的很宽容大量啊。
对，
那么第二个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嗯，就是针对想吃肉的抱怨哈，神就对摩西说，你要对百姓说，耶和华要给他们肉吃，而且不只是吃一天两天，也不是5天10天，而是要吃上一整个月，甚至到一个地步，肉从鼻孔里喷出来，使他们厌恶了，因为他们厌弃我。哇，摩西一听觉得不可能啊，眼前的以色列人这么多，就算把牛羊都宰了，或是招聚海中所有的鱼也怕不够吧。神回答一句非常经典的话，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意思是说，你别拿人的计算去限制神的能力。哇，后来神真的刮起大风，把大量的鹌鹑从海上吹来，降在营的四周，数量多得不得了，百姓疯狂地捕取鹌鹑，至少也取了10赫梅尔。
嗯，
是多少呢？就是今天大概2200公升，是最少的那个人拿了哈、
嗯、
拿的最少的那人也拿了2200公升，也就是说每个人收集鹌鹑的数量是多得非常非常惊人的。但是就是在他们还没有吃完的时候，肉还在牙缝之间的时候呢，耶和华的怒气就发作，用极重的灾殃来击打他们。哎，所以呢，看到我的心都觉得很不开心啊、嗯、杨牧师。
对，所以呢，我们看到这场以贪欲开始，也因贪被神重重的惩罚的收场呢，这个食物风波呢，其实也在反映两样的东西，百姓对食物的反应跟领袖在压力下他的反应，
嗯，
正好把他们当时的属灵的状态揭露得清清楚楚。
嗯，
第一啊，食物暴露了百姓的贪的无厌和选择性的记忆。
对呀、啊、
他们还怀念埃及的肉鱼、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等等，却厌弃神亲自赐下的玛拿。可以看出他们不是在缺粮，而是在厌弃神的安排。
嗯，
他们的记忆被贪欲扭曲，只记得埃及的食物，忘记了自己曾是被鞭打的奴隶，也忘记了神怎么样拯救他们、养活他们。
是的，
为了口腹之欲，他们集体情绪失控，大声哭号啊，连摩西也快被压垮，就说明这个时刻他们已经成了肉体和情欲的奴隶了。那么第二方面呢，食物也成了审判的记号、啊、这个很恐怖、啊
嗯、
神吩咐他们自己预备明天吃肉，神大大彰显全能之前，神要百姓先自洁。
对呀、啊，自洁、这个、很重要的概念。
这个情况跟出埃及记19章所记载神在西乃山颁布那个约之前的情景呢，也跟约书亚记3章我们看见以色列民过约旦河之前的情景很相似，都是在神要施行特别作为之前呢，要百姓先悔改洁净自己，好好的预备心。
嗯
啊，以色列人起初要入是出于贪欲和怀念埃及，那么神叫他们自洁了，就是呼召他们先以贪欲转回敬畏再来领受了。但圣经描写的他们的实际情况是，他们连续终日终夜并次日一整天，他们疯狂捕取鹌鹑，连最少的也收10赫梅尔、
嗯、
刚才说了就是大概2200公升，
很恐怖，
又把肉铺满营的周围。
嗯，
该是打算晒干留着吧。
嗯，
这些行动 把他们的不幸、贪心和没节制都去裸裸的表现出来。哎，我们刚刚念，当如还在他们
牙缝
之间，
对，
哇，灾祸就临到，
很可怕。
他们被葬在基伯罗
哈
他
瓦，
哇，这个很难念的地方名字。
翻译，
翻译就是贪欲之人的坟墓。
嗯，
哇，似乎最后变成了他们的贪欲被审判的记号。大概一年前呢，他们也在旷野因俗显出灵性的软弱。如果我们回到出埃及第十六章，那里提到以色列人在逊的旷野没有事物，曾向摩西亚伦发怨言。
嗯，
那个时候呢，神慷慨的每天赐下玛拿，吩咐他们按个人的饭量每天按分来收取。
嗯，
当时也有人不听吩咐，把玛拿留到第二天，或在第七天还出去收取
安息日。
当时呢，神就很痛心，说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要到几时呢？出埃及记十六章二十八节。
嗯，
哎呀，一年过去，
没有进步。
以色列人的属灵状况不但没有进步，反而变本加厉。
嗯，
当时在缺乏食物的需要里面埋怨，如今是在贪的无厌的私欲中犯罪。
嗯，
当时神以忍耐来教导，如今神用审判来提醒。
嗯
嗯，我们看到头一场风波也真的显出领袖的属灵光景。
嗯，
摩西有做得好的地方，当然是的。第一个，他首先是把问题带到神的面前，把压力往上面交。
嗯，
他对神讲心里话的，连最极端的话呢也照说。
嗯，
反映他跟神的关系是真实的，不虚伪的。
是。
第二个，他乐意按照神的心意设立七十个长老，
嗯，
跟他一起担重担，也不怕别人有恩赐的。
嗯，
他说什么？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
嗯，
这句话把他那种不嫉妒、愿意分享、服侍的心表现得非常的清楚。
是的。
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他确实有点软弱的。
对。
这次他有点自怜了。
对。
他用控诉的语气向神发问，一再把焦点放在：啊，我责任太重了，我担当不起。还说，求你立时将我杀了，
哎呀，
你把我杀了吧。说明在这个高压之下呢，他也一度从看神滑到看自己。
对。
不过呢，神并没有因为他这一时软弱弃绝他，
嗯，
反而借着分赐圣灵设立同工，再一次扶他起来，让他继续带领百姓往前走。
我要尊崇我的神，我要称颂我的王，
这场风波看出以色列人的贪，也看出摩西这位领袖的真实属灵光景啊。
嗯，
我们再来读另外一段经文，是民数记二十章二到十三节。
嗯，
看一下事件怎么样反映以色列百姓跟摩西的属灵实况。
好，
我们看一下最经典的一段经文呢，民数记二十章二到十三节，给他一个标题好吗？
嗯，
就是击打磐石的摩西。经文怎么说呢？
嗯，
会众没有水喝，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百姓向摩西争闹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
不得
与他们
同死。
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
哎呀，
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这地方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
葡萄
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俯伏在地， 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第十节，摩西亚伦就招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这水名叫米利巴水，是因以色列人向耶和华争闹，耶和华就在他们面前显为圣了。我们读完经文，先看一下百姓的属灵实况是怎么样的。
对，
这次他们认为自己缺的不只是水，还有很多的果实啊，无花果、葡萄、石榴，就是美地的象征。他们立刻呢情绪爆发，先攻击摩西亚伦，还说，哎呀，早知道不如早死。又说，你们呢，你们呢，把我们逼出来，
哎，
让我们和牲畜死在旷野。这些话把他们的属灵光景完全的暴露出来了。我先说两点好吗？第一点，深层的不幸，集体的忘恩。他们不是没见过神的作为的，
是
他们见到过的，他们亲眼见过红海分开，马大每天是降下的，磐石出水，云柱火柱引导，一次一次的在敌人手中得胜。但只要呢这个环境一逆转，他们就立刻断定这次是要我们死在旷野了。这个说明过去那么多神的供应呢，原来没有真正化成信靠的根基的。第二个，情绪波动，用情绪主导淹没了理智。说什么巴不得我们早死，这不光是一句随口发的牢骚，而是等于否定神过去的拯救。好像呢，出埃及、过红海、在西乃山立约、赐玛纳都不算数，统统给忘了。他们任由情绪淹没自己的理智，就好像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神那样的。
对呀，对呀，这是两点啊，他们的那个属灵光景。还有第三，我们也发现他们向人发泄，不向神来呼求的哈，缺乏的时候呢，其实可以先来到神面前嘛，但是他们没有，他们反而一再照旧从前的办法，就是对领袖开火。这种模式呢，在旷野屡次上演的，没肉就哭嚎，没水就闹事，口里就挂着，哎呀，我要
死了，
我要死了。心里是不肯在缺乏当中学习静下来，去啊俯伏在神面前倚靠神。属灵上听起来很简单，就像婴儿啊。还有第四点，推卸责任，不肯自我反省。他们从来都不问我们在神面前有没有叛逆，反而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摩西，是你呀，你们呢逼我们出埃及的，是你领我们到这地方的。这反映出呢，他们不愿承担属灵责任，只把内心对神的不满就投射到属灵的领袖身上。所以呢，神把这个地方叫米利巴啊，米利巴就是争闹，这是他们与神争辩、与摩西争辩的地方。问题不只是一场民生的投诉，不单单是因为没有食物就投诉，而是对神的良善和能力，都是质疑的，而且是持续的质疑的。这显出他们对神是缺乏敬畏。刚才看了百姓，我们现在就看看摩西。这一段呢，已经是旷野旅程的后期，以色列人也不是第一次缺水。出埃及记十七章，他们在利非定缺水的时候，神已经让他们经历过摩西击打磐石出水的神迹。我们需要记住这个背景哈。本来这一次呢，又是一个重新操练信心、重申神信实的机会。可是啊，结果连摩西呢也在压力之下失脚了啊。那神给摩西的吩咐是很清楚的，拿着杖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是吩咐。重点是这一次不是照旧把磐石打一遍，而是用说话 彰显神的全能。但是摩西他究竟怎么做呢？
摩西呢，在群情汹涌的情况下呢，哇，他就让他的愤怒占据了自己了。他口里带着怒气对百姓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他语气中一方面有控诉，也无意间把焦点从神所做的转移到我能不能。那么在行动上，不但情绪上，他击打磐石两下，而不是照神的吩咐，神吩咐他你吩咐磐石而已嘛。表面看起来还是为百姓出水，结果也真的有许多水流出来。很可惜在神眼中，这个已经不是完全的顺服，
对，
而是他让情绪主导，而且回到过去成功经验的做法，
就是打磐石。
哎呀，这个给我们做牧羊的都很多思考的空间。
对，
神对摩西亚伦的评语非常严厉，却也非常清楚，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也就是说，问题不只是动作做错，而是内里的不信跟不尊神为圣。他们把神要亲自显荣耀的时刻变成了自己发怒出手出面解决问题的时刻。在百姓眼前，本应该是神的话语一出磐石听命的神迹，却被他们演成领袖发怒拿杖出手的场景。你看可惜不可惜呢？这让我们看到属灵领袖也可能在压力中失手。摩西过往是非常忠心的仆人，但是在这一次他没有守住在众人面前高举神的底线，
对，
而是用人的方式，甚至带着怒气去成就一件看似正确的事。
对，
哎，这段经文提醒我们，顺服不只是事情做对不对，而是在缺乏中，我们是不是仍然相信神会供应，不用控诉来代替信靠。每一回都要重新听神怎么说，不是照搬以往的成功经验。
以前是打，现在情绪起来又打，就是击打磐石。
对，那么还有在人的面前，我们应当把焦点放在神身上，让神的荣耀，而不是让人看到哎呀我的能力我的情绪啊。这个就是摩西这一回失败的地方。最后呢，当人在压力中，人一定都面对压力的，要靠主来管理自己的情绪，好让我们的反应呢能见证我们对神的信心跟忠心。
是的，
亲爱的各位，我们在这个米利巴的故事中看到领袖失手和神对他们的惩罚，让我们看到神不仅在乎他们是不是带领百姓走到了目的地，而是更在乎他们是否学会了在一切环境中能够忠心来信靠他，尊神为大。
是的，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耶稣真好，哎，惦记我们的饮食，叫祷告也加上这句。
哎，对呀，其实饮食是神人关系的重要记号呢。让我们一起查考五经怎样谈食物，一起领受当中的属灵意义，
横看五经，宏观读经。
哇，不知道听友们听见这两次事件心中有什么体会哈？其实都不是很陌生的故事，都是我们都听过的。但是今天我们从食物的风波这个角度来看哈，看到是反映以色列百姓的属灵实况，他们对神的恩典呢是常常失去记忆，选择性的记忆，只记得埃及的好，就不记得呢在埃及所受的那种苦，只记得了他们吃的食物比较清淡哈，就不记得呢他们是可以饿死在旷野的。所以呢，他们遇到困难就会情绪主导，还喜欢把问题归咎他人。其实这些特性我们都应该很熟悉，因为我们都有的，对吧？
对，我们自我反省，我们也不咋地啊，甚至比他们更不好，表现得更差的。 他们除了忘恩之外呢，他们也美化了一段非常惨烈400多年的不堪的历史。
嗯，
就是在埃及被鞭打被奴役嘛。但为什么跑到旷野竟然会怀念埃及的生活，还把自己当成是埃及的 VIP 贵宾呢？以为在吃自助餐以前什么都有的吃，突然觉得原来你们那么爱吃黄瓜。
那是因为对现在不满。
我觉得这个是人心的一般的光景。不管他们以前在埃及也好，在旷野也好，如果他们都是按人性那个状况来表达呢，在一个实存的状况里面呢，就是如此。我们做牧养的，看教会里的羊群啊，很多基督徒啊，其实很多时候他们的表现呢，在一个实际的状况里面都是一样，埋怨居多，没有好好的想到神怎么样讨神喜悦，都是讨自己喜悦为主。
嗯，
这个是为什么教会今天很多时候都不能够复兴，因为大部分的人就算他们说哎呀我已经洗礼了，
嗯，
我已经好像他们从埃及出来了，但是他们仍然在旧的生活里。
嗯，有一个点我想讨论一下，就是刚才我们说到如果碰到困难我们要不要自省呢？譬如假设今天我患病，我第一时间要不要想是不是因为我得罪神呢？
嗯，
在这个部分我看
或者神对我不住呢，有些人就会像这些会众一样就会埋怨神。
我们会往两个非常极端的方向去想，嗯，所以首先一定不要埋怨神。
嗯，
那另外一个真的有什么不明白的话你大胆来到神面前呼求。
嗯，
但是发现以色列人他们遇到什么困难他们都没有想过要祈祷，没有想过要寻求神的，
先发泄情绪。所以我自己学到的了，当我在遇到困难的事情有情绪的时候，首先要在神面前把情绪真实的去表达。
在一个群体里一个群众里呢，
嗯，
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
嗯，
因为你旁边的人都大概差不多，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为什么摩西亚伦呢他们控制不来那个
场面，被情绪感染了。
所以在当中可能自省也是很重要，当看见周围的人都在抱怨或者很情绪化，自己是不是要先离开一下。
对对对，我们刚才在说百姓的，那如果你是不是，如果姚倩牧师已经是了，你在教会里当领袖的，摩西两次事件当中面对攻击时的回应给牧师又带来什么启发呢？
哎呀，我可能比摩西更差，那么我可能趴桌子
再拍三次
不满意，那么表示我的重要性嘛。所以人就是人，就算牧者也要小心。
嗯，
这个摩西这一个经文呢，给我们每一个做牧养的都要多看几遍。
牧师啊，我大胆的说，如果真遇到这个情况，我看见你开始情绪化，作为领袖我能不能把你拉到一边为你代祷请你倾诉，就提提你，牧师先静一静，我能这样吗？我相信如果
当然可以，但是有这样的信徒吗？
我相信有，但是我们担心冒犯了牧师啊，很多时候
因为我觉得彼此提醒啊代祷也是很重要。
哎，你说到重点了，很多时候我们分平信徒，我们哪有资格替你们牧师传道人祷告呢？
是的，
这个呢也不应当这样想。如果一个成熟的信徒呢，他可以劝牧师爱心说实话，
对，
如果那个牧师也是一个灵命有相当，他应当
听劝，
就是这个意思了。
果然是姚谦牧师啊，
我们也得立志做一个谦卑的好牧人。
对对对，那今天谢谢听众朋友和我们一起横看五经宏观读经。
我是姚谦，
我是苏小燕，
我是乐怡，拜拜
拜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雨浇灌着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他声音。说要有光。 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